老师好，各位师兄好，又到了周四，又是我们喝茶的时间。今天继续南岳下鲁氏各位禅师的公案，由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请上麦吧。
喂喂喂喂，不知道今天卡不卡啊？如果卡的话，大家说一声。说到了这个无着文喜禅师。卡是吧，拿出去。喂喂，这次进来了，这次应该好了吧。哦，听着挺好的，好好好。无着文喜禅师上一次的到这儿结束了，然后无着文喜这个还是属于养山下的法师，没有说文喜到底跟养山是一个什么因缘，但是他见养山前有那么一招子，然后被噎了好多年，后来又参了养山，再后来又见了文殊，有这一招，中间有一个幕后英雄就是养山，他到底见养山怎么了，养山又怎么他了，这一段没有记录，只有一段就是说他参养山然后顿了心起，然后养山让他当点座，就是有过这一段就没了，这是养山的法寺。然后我们再来看香严智贤的法寺，香严智贤的法寺比较少，有那么几个，然后我一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就说一个吧，表示是香严智贤的法寺没有断吧。大安青甘禅师，安州大安山青甘禅师僧问从上住圣从何而证，实乃卓峨。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羊头车子推明月。你来也，昨天摔跤摔的还站起来了吗？从上祝圣，不是昨天，上一次周二。从上祝圣从何而证，从什么而证啊，他就卓是砍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扶额，像现在我们从脑袋上擦冷汗，这是一个样子。就是那个扶着脑袋擦冷汗，这是一个样子，还有可能就是拍自己的脑袋，很觉得很痛苦的样子，也可以吧。另外一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羊头车子推明月。羊头车子那是不是羊拉的车子呢，推明月，明月咋能推呢，羊头车子推明月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想象吧，看着是推明月，实际上推不了这个明月。再看下一个，净山音和尚的法寺。净山音上一次讲过这个净山音，也不是特别的怎么样，没有什么，但是他的好像还挺长。我看看净山音有什么，没有说他跟那个养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就是一毫穿众穴里是如何，那个就是净山音。看看这个吧，看看这个咋样。他下面的一个洪州米岭和尚常语莫过于此。曾问为审是什么莫过于此，师曰不出世。师后问常庆为什么不出世，庆曰不出世好呀，怎么个好法。庆曰如你换做什么。他自己经常叨叨，哎呀，再也不会超过这个了，再也不会超过这个了，不出是好啊，不出是好啊。先顺一下这个意思吧，他经常的自己叨叨，经常的告诉大家吧，或者是就是没有比这个更，没有比这个更再那个什么的了，没有比这个更极致的了，这个就是没有再超过这个的了，没有再超过的了。人家说是什么没有再超过的呢，他说你不出世的意思，我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也没有超过，都超过不了，莫过于此，是什么莫过于此啊？莫过于此，都超过不了。你再问，你左问一个，你右问一个，你左说一个，右指一个，还是莫过于此。为什么不出世？长庆曰，后面这个就不用看了，长庆这个不用看了。我觉得五灯会员里面关于长庆啊，还有宝福啊，他们两个的答语都忽略掉。长庆跟宝福他们两个就是后来评的，他们两个后来评的呢， 不能说错，但是这个思维啊，就是说的是比较绕，长信跟宝福的我们就略过去不讲了。是这一个，这个是啊，这个是净山阴的，然后再看看双峰和尚法寺。看这一段比较长，双峰古禅师本夜讲经，因参先双峰。嗯，这个双峰啊就有好多个，前面的那个叫先双峰，以前的住在双峰上的。峰问大德住什么处，曰城里啊，他是古双峰古，双峰古。大德说先双峰就问双峰古大德住什么处，双峰古就说城里。双峰先双峰就说寻常还思老僧否，说经常的思和尚，无有礼敬。峰曰指着思底便是大德，师从此离止临止。弹出来个广告，祭罢讲席侍奉数年，后到十双但随众而已，更不参请。古为众位古士者常受双峰印记，往往闻于十双，双亦竭欲竭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师因辞去。双将符子送出门首，诏曰古士者，师回首，双曰你着即差，你着即差，是着即乖，不你不是，你着即差，是着即乖，不你不是，亦莫作个会，除非知有，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师应诺，祭前脉寻属双峰事迹，师乃继续主持。曾问和尚当时辞十双，十双那么道亦作陌生，师曰只教我不着是非，且道他会，十双亦不会。这个长沙玄觉的这个问的是这个双峰古，咱们就叫他古禅师吧，就叫他古。这个小古同志他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参双峰和尚，双峰和尚就问他您老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住在城里，就是那个你住在城里平时还想我不，我经常想你啊，但是没有理由过来拜见你啊，没有，我经常的想你，就是没有理由过来拜见你。双峰禅师说哎就这个就是，这就是了，这就是大德，指着思的便是大德，常思和尚，经常思念和尚，经常思的这个就是了，经常思的这个就是了。师从此临止，师从此临止，对于咱们来说的有没有不明白哪个是的呀，到底哪个是明心见性啊，哪个是你的心和性啊。师从此临止，从此临止，从此临止以后的话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啊是讲经的，是讲经的，他是讲经的，但是他虽然讲经呢他还是挺仰慕双峰的，所以说就会有这一遭了，就是双峰问他你住什么处，我住城里，你还想念我不，我想念你啊，但是我经常的想念你，但是我没有机会来拜见你。这个人看样子虽然讲经，但是他是真诚的，就是还是就是说的是对双峰啊很仰慕，他是对双峰的这个仰慕是真诚的。然后双峰紧接着就说那你这个经常的这个想念我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有所误入以后再也不讲了也就是从此临止即罢讲，然后就专门的侍奉双峰，所以他叫双峰古禅师，就是他从双峰这儿接了。后来呢他又到了十双这个地方，原来他特别能讲，到了十双这个地方啊他就天天的人家干啥他干啥，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也不问十双东西。然后人家就说哎呀这个古士者呀他以前受过这个小古同志他以前受过双峰的印记，他以前受过双峰的这个印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现在是过来然后来听这个十双的这个讲教诲。然后十双就想试试嘛，就是说的问，想问看看他到底悟的怎么样，但是呢总是没有这个机会。双欲竭其所悟但未得其便，就是一问他或者问他吃了没有啊，吃了那这个还吃这个吗，没有这个，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这样的就跟个无甚的普通人一样，他怎么都问不出来，或者是你一见他的一见十双他就掉头走了，反正就是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所以双欲竭其所悟但未得其便。后来呢就是说的是小古同志要走了，然后双峰呢就送把符子就是说的拿着符子送他到门口，然后又召唤那小古，他一回首双说这个如果你拟了这个就不对了， 如果你不你，那也不对，你也不对，不你也不对，就是说你就是当机立断也不对，你想要想一想这也不对，一个是想一想，一个是这个你和是他们两个怎么是呢，就是一个是个差，一个是乖，就是不这样也不对，那样也背离了。你要是你记差，差就是说的是分别了，不同了嘛，不同了，乖乖就是背离了嘛，就是这样也是差错，那样也是背离。你想要你想要思量思量，这是差错，你就是当即而说不，没有任何思量，这也是错，就是说的你不是思量，也不是的当即回话的，也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要做不是这个会，也不要做这个不是会啊、也不要做这个不是会，宋可瑜，也不要做这个不是会，除非知有莫能知之，除非是知这个知有，然后呢这个有啊又不是什么所能知的，这句话有点不好理解，除非知有逗号莫能知，除非是知道这个有，而且这个有呢你也知道这个有不是知，不是靠知而知的，就是除非你在这个地方有所弃入，然后你知道这个有所弃入的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啊就是说不是你，就是有个入和有个出的，不是你有领会和没领会的，离开了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经常说明心见性，要亲证，要亲证，等你亲证了你就知道这个事儿非观正和不正，非观亲证不亲证，你要是亲证了你就一定知道这个东西非观亲证不亲证，这就叫除非知有莫能知之，除非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在知道里，这是我的理解啊，除非知有莫能知，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这个有中间加上好，还加个逗号好，还是不加逗号好呢，除非你知道有，或者说除非知道有一个不能够知道的，这也不错，这样的断句可能更好一点啊。哎，对对对，除非知有一个莫能知之，不绕，有一个不绕的，有一个不绕的，我刚才的解释有点绕了，你这样说吧，除非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那除非知道有一个，就是除非知道有一个这除非知，除非知道有一个不能知道的东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在知道里，你要知道有个东西不在知道里你就知道了，你就是当机立断也不对，你不假思索也不对，你量千万万也不对，这俩都不对，这俩都不对，而且呢你还不能够住在这两个都不对上，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不，就是它不在知道里的，它不在知道里的，它咋你都说不到它，它咋你都说不到它，要是会意的人，你什么机会你都可以是你的机粮，是你的那个机缘，这个就有点像指着私底便是大德，就有点像这个，除非知有莫能知，除非知有莫能知，这个在用在这儿，就是说是除非知道有一个就是不在知道里的，就是这样，他时双不放心他呀，哎呀好去吧好去吧好去吧，你既差着是既乖，你既差是既乖，就是不你不是，也不要做不你不是，就是说的是不你不是，就是你就错了，你要是当思量你就错了，你不当你要是当机立断呢你也不对，这个也不是思量，也不是当机立断，也不要做这个会，也不要就是说的就是我一这么说你就较真了，除非啊你知道有一个不就是不能知道的，哎呀好走吧好走吧，就是珍重吧珍重吧，然后这个师傅也答应了，然后就走了，这个属双峰世纪，这个属应该是等到的意思吧，就是到了这个双峰啊，先面前面的那个双峰啊，先双峰去世的时候，他就住持这个双峰山，住持这个双峰山，住持这个双峰寺，然后呢就有僧人问了，就是说您当时辞这个石霜的时候，石霜这么跟你说是啥意思啊，你看看石霜跟他说的东西好像叽里拐弯的，不知道该怎么拿捏，他给你嘱咐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是不是就是教我不要着是非，就是教我不要着是非，玄觉就冷笑了，说了一个不要着是非，你到底是着了是非还是没着是非啊，你明白了玄觉的意思，你明白了这个石霜的意思还是没有明白石霜的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石霜是指的是什么石霜了，但是呢我们算一下这个辈分，它是属于是尾山仰山，仰山下面的，仰山下面的一个下面，就是仰山已经是他师爷了，这个时候的那个石霜我觉得应该已经不是石霜，就是道前禅师了， 应该不是十双道前禅师了，就是更往后面的了。但那个后面的就是啥来着？那就是他就是说话就是可能是禅宗中还是偏理路的多，还是偏理路的多。但是他在那儿呢，他受受这些理路呢，对于他减轻执着也有好处。所以他说，十双那么道，亦作陌生。是曰，就是教我，哎呀，别着这些是非，就是教我，就是别在这上别住着。简单来说，就是说，快走吧，莫停留，你快走，莫停留，应该说是这样说就更顺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双峰古禅师，看看下面有没有，这是说的是这一段。我这个点上说的就是这个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了。古代有知空的人，知有的人的说法，有知空的人，知有的人，不一定。我告诉你啊，就是刘杰啊，就是说的是禅宗这里有的时候说叫知空的人，有的时候叫知有的人，就是他这两个说法都是禅宗里的，教下说话就不是这个味儿。他并不是说知空的人知有的人，就是说的是对，就是说对知空的人知有的人，这两个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啊。这是禅宗。那个教下呢，就是分什么呀，分一个是空宗，一个是有相宗。有相宗，空宗和相宗，你比如说法相宗，简单来说叫相宗，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有的，就是说的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他不会说知空的人知有的人，这种说法就是禅宗的。知空的人知有的人的意思都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的人，对，是的。说法呀，花样可多呢。就是专门不是有一本书，就是说是禅宗的俚语嘛，就是说他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他随便念过来就说了。所以说他比那个教下的说起来的花样要多得多。花样多得多，不是那个洞山有一首什么切记正那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也不能正那么时就不要再说了啊，已经说过了啊，哎，好多好多呢，就是那种词儿都用多了。这个就只是这个了。这个里面啊，大家注意有一点儿，十双的说的东西就是不放心嘱咐他。我觉得这一段的亮点呢是啥呢？稍微有一点亮点的就是这个前面的他跟双峰的这一段对话，引申过来，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不明白的？就是说的是到底明心见性是咋回事？自己为啥不明心见性？有没有在这儿非常的苦恼、苦苦的思索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不过这个东西啊，语言上我没有这个力量。我见过一个人，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就是给他说过，他也同意，到后来还是要那个亲证，就是要那个亲证算是害死他了。过了千座的，是一个过了千座的。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就是上来讨要的，我在修心中心啊，或者说我已经修了心中心千座了，为啥我没亲证啊？有没有因为这事儿苦恼的？如果没有了，咱们今天就不喝茶，咱们专门吃瓜算了，咱也不要喝茶了。因缘不成熟，哎呀，是因缘不成熟。还有一个，我总觉得这个因缘不成熟，它跟发心也有关系，这个没办法，哎呀，没办法，跟发心也有关系。瓜也好吃，吃瓜就是代表八卦的意思，都不是走正路了，那都是不是走正路了。今天来的都是吃瓜的，没有来喝茶的。喝茶的就是那一种的很苦恼的，瓜也好吃。喝茶的就是那个很苦恼的，我都在修了心中心了，人家都骂我是异类了，我天天的也不像个正常人，我天天在打坐，凭啥我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苍天呀，你告诉我，就是这一类的有没有啊？老师说不肯见，那是。我最近好像是这么个纠结状态，不行，我跟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你太着相了，你现在太着相了。你是修了200座的情况吧？我记着是，200座的情况，不能够太不是。还有一个叫杜存宝，我搞不清楚。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想到了有一个叫杜存宝的，还有一个叫杜心林的，你叫杜恒江。那你先说说啥是你理解的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啊？你说你比如说吧，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你理解的那个心和性是什么呀？你没有明心见性没关系，但是你总可以猜一猜吧，你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和修行，你猜一猜这个心和性是什么呢？你先猜猜。我说你猜的对不对，你就是猜错了也没关系啊。是光明吗？理上都知道啊，我就是说你给我说说这个理吧，我听听这个理，我现在就是要你给我说说这个理。 你这个理上都知道这个地方上，你这个理是不对的，肯定是，你这个理肯定是不对的，所以现在你说说这个理吧。见性不关打坐，见性也不关你这句话，见性还不关你这句话呢，大家把这句话忽略过去啊。见性不关打坐，那见性更不关这句话，把这句话赶快忽略过去，照着老人的开示读。行，我不跟你说了，石宇恒，你就快成一个油子了，你快成个油子了，你。像杜恒江，你猜猜呢？你理上知道的这个肯定是错的，你现在告诉我你理上知道的是什么？你说慢慢的，我等你，不着急。啥是心，啥是性啊？说不上来，你还说你理上知道？你理上知道，你告诉我们呢？你到现在还说不上来，你理上到底知道不知道？看样子你理上不知道，你理上不知道，你说你理上知道，你在这吹牛啊？修行先不能吹牛哦。略论的五条，哎呀，不是问你的，薛杰慧，你就属于是你是属于真正的老油子了，过了千座的老油子了。打坐绝不会进，哎，这句话我同意，这句话我同意。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啊，妄想执着深厚，现在这个啊都是这样的，不打坐绝不会见性啊，就是说起来的话，哎呀，这句话太绝对了。那你说佛经上还说了那样一句呢，就是末世众生啊，如火如荼，如何得救啊？就是十方如火，被魔所持，如何得救啊？那佛不是说了吗？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那佛心经上这么说的。南岳下六史。这个杜恒江，你今天既然说话了，我是揪着你是不会放手的。你给我说说，你理上都知道，你到底知道了个啥？我就等你，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反正你这个话题我是不放弃的，我偏要知道你理上到底知道了个啥。打了坐也不一定见性。是的，是的，是的，这句话说的是对的。这句话说的是，这句话跟上一句话在一块加都是对的。你修了心中心没有？还是你修了多少坐了？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要看时节因缘的，对外人来说看时节因缘，这个还是对自己来说还是要看自己。正人修邪法，邪法一正；邪人修正法，正法一邪。他那个心思一直是着相的，一直是着相的，就是打了坐能揪一点儿，但是说彻底揪回来不一定能够彻底的揪回来，但是他总比以前轻了。见性不可有期待之心。杜恒江，我等你的。南岳下六世的这样一个，就是说的是。南岳下六世的啊，那就是仰山下的这个西塔，仰山下的这个西塔，然后西塔下头的又有一个啊，西塔下面的又有一个啊，仰山下面的西塔，西塔下面的又有一个啊，就是这是孙子辈儿。刚才那个双峰的呀，他是啥呢？他是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双峰他是跟这个仰山是同辈儿的，然后双峰古禅师是仰山的下一辈儿，啊，就是双峰古禅师是仰山的下一辈儿，他不是仰山的孙子辈儿，他是仰山的儿子辈儿，他是仰山的儿子辈儿，他建的这个石霜很有可能还是那个石霜，有一个叫啥石霜啊？是不是这个叫那个石霜确实很软一点儿，但是他说话说的啰里啰嗦的，教言教语也不错，很有可能是那个石霜。那是上一个，我们再看这个，从这儿开始就是仰山的孙子辈儿了，仰山的孙子辈儿这一辈儿的了，仰山的孙子辈儿的这一辈儿的。西塔就是仰山下的，仰山下的还有一个资福宝，石霜庆祝，哎呦，石霜庆祝，石霜庆祝禅师还是他，还是他，他就他东西软，当时他跟岩头啊有几个什么的，就是说比的实在是差得太远，岩头不太肯他。有这个就是他。杜恒江，等你呢，你那个理上知道的，你这都是，你别自信是理上知道，你到底知道个啥？杜恒江等你啊。资福如宝禅师，吉州资福如宝禅，吉州，这可是跟这个什么这个南岳怀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吉州资福如宝禅师，僧问如何是应机之句，师默然。问如何是贤止，师曰汝于我眼雀门。就看这一个吧，如何是应机之句。应机啊，就是说的是应众生的方便呢、啊、他怎么问我就怎么答呀。那什么是应机之句啊？到了这儿就默然了啊。什么是应之就默然，默然的很好啊。如何是贤止，哎，你帮我把门关上。如何是选址？你帮我把门关上。 卢祖面壁亦作陌生，诗曰没交涉。翻书也该说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走了，消失了还是咋了，不知道。卢祖面壁亦作陌生，这个卢祖啊，他为什么叫做卢祖啊？这一段我也没什么考证。这个卢祖不止一个地方上见了，不止一个地方上见了。为什么叫卢祖呢？有点一般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达摩祖师嘛，达摩祖师嘛，就像是做事的目的和做事本身都离不开的关系。没听明白，谁听明白他这句话了？咱们现在就是在讨论嘛，喝茶嘛，怕什么呢？你说错了也没关系，我就是 K 了你也没关系。杨子涵，你看懂了？我是完全没看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卢祖面壁亦作陌生，没交涉，就是达摩面壁，我们都知道。对呀、啊，不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哎，你知道吗？就是古禅师形容有一种修行人，卢祖家风啊、是指的是，池州卢祖山之宝云禅师。宝云平日接引学人之风，颇为奇特。若前来有问法者，宝云皆面壁不语，欲令学人自其面壁不语之举动而有所弃入啊，就是说的一直不说，一直不说。卢祖和尚，诗会宝云，没有太大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印象。这个人知道了，知道了，又学了一招，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师兄。嗯，有可能就是有，也不出奇，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的，就是说的印象。不太像是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马大师下面的应该是都比较熟悉，应该都比较熟悉。嗯，你去问他呀。目的就像是心，做事本身就像是性。没有明白，杜恒江，我就问你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直接说啊，你不要东指西指，你不要就是拿比喻说，你就直接说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人家古时候的话，有一种人形容，就是那个禅师形容啊，就是有一类修行人是什么呢？说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藏囊盖背，藏囊盖背就是一说这个就是左躲右藏的，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一种的，他不就是说的不直说，到底啥是心啥是性啊？祖堂集里有啊、祖堂集没看，祖堂集看了跟武灯会员你会打架的，会很蒙圈的，干脆祖堂集就不要看了。搜的时候再就是说的时候有具体查资料的时候再查祖堂集，学习禅宗就以武灯会员为脉络最准。祖堂集那里头的好多的人物跟武灯会员上的人物完全颠倒，你一看就懵了。武灯会员里面也有，好好好。这是刚才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啥呢？就是古时候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说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藏囊盖背。说起来别的呀，就是说起来别的那些理路啊，没完没了啊，就是说的是一直说，说的可那个呢，多远都能说得到，说的可详细呢。但是说什么是明心见性，到了这儿他就不行了，到这儿就不行了，他左遮掩右遮掩，哑口无言，只好遮掩来遮掩去，说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藏囊盖背。就是杜师兄啊，你别犯这个毛病，你说人家问你的心问你的性，你给我们说一个什么像是心什么像是性，这能行吗？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不就行了吗？有说即是非说，当机者心领神会，只等本地风光。不明白这句话是从哪儿接的，几句打坐别说了。你那个理上知道肯定是错的，你那个理上知道肯定是错，你的理就不对，你理上知道的就不对，你怎么可能亲政呢？杜师兄，我就掏肝掏肺的给你说一句话，你的理就不对，你这个理都不对，你怎么可能亲政得到呢？就比如说你去爬山头，你先要看那个山，然后你再往上爬，你现在看错了山头，你怎么能爬得上去呢？你爬上去了都是爬错的，不好意思有所得罪啊。你理上错了，你的理这个理绝对是错的，理上先对了再说呀。就是说的是不是说让你说这个理，至少你这个理要放弃，你这个理要放弃，你这个理赶快放弃，你别以为你这个理是对的。理上都知道这句话，从此以后在你心里头能不能给它尽量的擦干净， 你理上不知道，你照样可以亲证的，没关系，你别害怕，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打坐，坐下的时候绝思绝粮，像个死人似的，像个和尚似的，那个撞一天和尚，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这样混吃混喝，只管打坐，就这样就行，像个死人似的，人家来干什么你就应付应付，然后你就只管打坐就行了。啊，卢祖接人法事啊，卢祖接人法事啊，知道。礼仗之见。视障生死，视障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在生死里面，就是流转嘛。杨子涵，你现在开口一套一套的了。卢祖面壁亦作陌生，就是说的卢祖他面壁，他就是面壁用这个来接人，他用这个来接人，他想给人家指示个啥？哎呀，压根没交涉，他给你指示个啥都没都不相干，他给你指示个啥都不是明心见性。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说了一堆那个卢祖面壁的那个事儿，就是人家来了他都面壁，通过这种方式好多人都欺辱了，好多人都欺辱了。所以说卢祖面壁，他不跟人说话，他面着壁，他到底指示了个啥呀？到底指示了，他指示个啥都不是，都不是，全都不是，全都不是，没交涉，一点都不相干，这是这个吧。如何是从上真正眼？师捶胸曰：苍天苍天，问借问有何妨？师曰：困。自障如何？理障、视障就是说的是自障，全都是自障。自障上分两种，一种是理障，一种是视障。如何是从上真正眼？从上的真正的眼，就是说真正的眼是什么呀？真正的眼是老天爷啊 ，OMG 啊，就是这种。向老师说：“我的天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借问一下嘛，问问也何妨啊？问问也没关系嘛。哎呀，问问也没关系嘛。哎呀，我困了，我困了。我要去休息了。心地发言，我不太了解石岩龙是哪一个，是那个珠海的那个师兄吗？啊，我知道了，你是过了千座的，突然冒出来的，以前不了解你的情况的，我知道了，没事没事，你尽管说你的。I see, I see, 我知道了，安危，我知道了，你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修了千座了。安徽的，安徽九华山的，哦。你是老师兄吧？喂，这个还受学也无，未曾绝地在虚空，如何是那僧急切处？不过此问学人未问以前，请师道疑。这个几个都没啥可讲的，看后面的，后面有四段。哦，随喜随喜，师兄随喜。师一日拈起蒲团，示众曰：诸佛菩萨、入理圣人，皆从这里出。便至下拨开胸曰：作陌生，众无对。有一天呢，他大家都坐嘛坐嘛，那个坐垫儿，然后他有一天突然把这个坐垫儿拿起来了，说：诸佛菩萨、入理的圣人都是从这个坐垫儿这儿出来的，都是从这个坐垫儿这儿出来的，都是从这儿坐垫儿这儿出来的。然后把那个坐垫儿扔了，扔了之后的就是说的是拨开自己的拨开自就是就是拍着自己的胸，拍着自己的胸啊，拨开自己的胸，就是说这是就是大家知道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众无对，拿个坐垫儿说一切诸佛都从这里出，然后把这个坐垫扔了，把坐垫扔了，拍自己的胸，拨着自己的胸，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有点像刚才那个啥呢，就是说是打坐能明心见性，打坐有明心见性的可能性，这个不打坐没有明心见性的可能性，打了坐也有不明心见性的可能性，前面有点像这个。但是打了坐以后呢，打了坐以后的还没完呢，打了坐以后的还得有一个后面的。便至下拨开胸曰：作陌生，这个地方上你要道德来才算你不枉打坐。既然是菩提树下坐，我不了解这个石岩龙，我不随便跟你搭话，我不跟你随便搭话。你看看，既然一切的诸佛从这个蒲团里头出来，为什么把这个蒲团给扔了呢？为什么把蒲团给扔了，又拍自己的胸脯呢？再看这个，学人创入丛林，一下江末，未蒙和尚指教，愿垂提枕。哇，这人说话很工整啊，这人说话相当工整。师拓开曰：老僧住持以来未曾下阙一人眼。 问学人创入是这个人问得很工整，哎呀，就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小白，刚到禅林里的一个小白，但是呢佛教里头的这些东西看样子是就是染毒染了不少。我刚到您老这个丛林这里，刚到您老这里呀、啊、真是值得赞叹啊，所以叫丛林嘛。然后我呢就是闯入丛林，有点像就是鲁莽的进来了这个丛林，有点同闯吧。嗯，闯入丛林就是我乍入丛林，我然后呢他不是结下安居吗，我在这学习了一个夏天了呀，三个月了呀，一个夏天了呀，但是呢我还没有，就是您老还没指教我。你看看这个和尚也是的，人家在这待了夏天了，他给人家都不指教，这算什么和尚啊。你看这个人，所以忍不住来问了，就是说你也没有指教我，能不能要是你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垂怜我们啊，一定要就是拯救众生啊，拯救我们啊，你要拯救我们啊。结果这个禅师叫啥呀，这个是啊，资福禅师就把他一下子给推开了。哎呀，我自从住持到这儿以来，从来没有冤枉过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就是说的是蒙却过任何一个人的眼睛。你他就是你师傅啊，你给我就是提点提点呗，开示呗，你拯救我，你这一句开示可以把我从生死轮回中拯救出来，求你给我一句。师傅一下子把他推开了。我从来没有瞒昧过任何人，从来没有瞎缺过一个人的眼睛，未曾瞎缺一个人的眼睛。机缘未熟。这个是地方的话，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判断它是机缘熟或者机缘不熟，这个地方上是以师为准的。他也许被他推开了，这个地方上正有一个入处，未曾瞎缺一个人的眼，并不是说让他弃入的意思，应该这么说，我要是有所开示，我就是害了你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在这个地方上，我绝对可以说昧着良心，不是，我绝对可以拍着胸脯说，就是咱们就是良心说话，我从来没害过人，我开示你，我不就害你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这儿来说，我从来没害过人，你还要我咋整你？我不害你就不错了，我没害过你，没害过任何人。扔了，拿藤条打赵丽萍，我不会打石龙的，拿着藤条打赵丽萍，一藤条。啊，就是说彭小林，你的意思是不遮挡，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个开示，我就害了你了。你想让我就是拯救你，我要是拯救你，我就害了你了，我就瞎了你的眼了。我要是拯救你，我要是垂提你，我就瞎了你的眼了。我可不干这种事儿，我在这儿来从来没干过一次这样的事儿。看不到贴文啊，贴文在上面呢，看到了吗？六祖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的是，如果说啊，我有一个东西可以告诉你啊，那我那是骗你呢，你就是你也信我的骗，你自得名一藤条，一藤条，不知道能否点醒行人？那点醒你没有啊？点醒你没有啊？他是靠什么点醒？他不是靠，我觉得不是他下面的那句话，是他推开了他。你要让我来拯救你啊，你想要让我提携你啊，我偏偏把你更踹一脚，让你更进泥潭，推开。看他在推开这个地方上有所入没有。后面说的意思是我绝不会害你。师有时坐良久，你是听不懂，是不是还不适合听？不一定啊，这是茶馆的新客，欢迎。首先。欢迎这个明慧，浩明妈，首先欢迎你来茶馆。其次呢，你刚开始不懂，你就说你哪儿不懂，没关系，你就说你哪儿不懂，咱们再交流，说完了之后我再说适合不适合听。石岩师兄晚安。师有时坐良久，周氏左右曰会吗？众曰不会。师曰不会，即满汝去也。不会进满乳区，你听像明慧啊，你就是看到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说的是听不懂，就是哪儿听不懂，你可以说一说，我们先翻译。你看着原文听不懂没关系，你听我们的白话说的东西，你看看你有能不能听得懂。这个是谁来着？就是资福禅师， 慈福禅师有的时候坐很久，坐很久，人家等他开示呢，他也不开示，然后坐在那儿好久不吭声，然后呢就会那个看了一遍大家，看一遍他，人家上堂的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他不说话，不说话，坐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再就是坐左右回顾，看着一个一个的看过，会吗？会吗？大家说不会。哎呀，不会即满乳去，不会你就受瞒了呀，不会你就受瞒了呀。盯着你看，会吗？您会，你就是说的是哪儿不明白呀？听不懂，却一直听着。就是有个人他在看着你，他现在在用眼睛看着你，你不是让师傅给你开示吗？这个师傅就是说的是一直不吭声，然后突然就用眼睛一直看着你，一直看着你，然后你也看见了他看你，然后他问你还会吗？这个时候他在看着你，你怎么说啊？没有一个听着听着就懂了，那不对，杨婷啊，如果是听着听着就懂了，我偏要让你听着听着就不懂才对。懂个什么呀？有个什么懂的呀？你说说，打那个一藤条打的就是你，四个七都打完了还不长记性，你要懂个什么东西啊？到佛法这里来有个东西可让你捞吗？你是不是看上我了？有人一直看，喂，听不懂。石宇恒，你完了，你过你从以往游子上的路子上走了，你算是完了。原来说教理的时候还一套一套的，到禅宗这儿就完了。想听点道理，我们讲的都是道理啊，我们这不是都在说道理吗？你看我们贴了一篇文儿，然后我们在这给他解释，又花了这么长时间，费了这么多口舌，这不都是道理啊？你怎么了？就是说不都是啊？没事儿，就是听不懂的你就直接说，我们就等着这些听不懂的呢。不是那个红茶不行绿茶，绿茶不行普洱茶，普洱茶不行还有奶茶呢，还有抹茶呢，实在不行上个抹茶蛋糕也是可以的，没关系。你说你要啥吧，你就是哪儿听不懂就行，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听不懂啊，陈淑华，你不知道，那有的人听不懂是因为他越听不懂他越开心，他哈哈大笑的说谢谢老师，幸亏我没听懂啊。他说起来自己没听懂，哈哈大笑，可高兴的，可开怀大乐呢。有的人没听懂，他是着急，他纠结，哎，就是这一类的，他是需要茶的。我看看你需要哪一类的茶，你就是要个抹茶蛋糕，我们也争取给你做着，给你抹吧抹吧，让你吃喽也行啊。啊，就是这个一藤条就是给杨婷的，这一杨婷就是要扎扎实实的抽下去。我看着你要听着懂的，就给你一藤条。你听懂没有啊，杨婷？听懂没有？你要懂个啥呀？要会个啥呀？可别在明心见性这儿再拿捏什么了。可别再捞磨什么了，一直别捞磨。世间上的事儿该做做也没关系，别捞磨个什么，也别捞磨一个态度沉静，也别捞一个不发火，也别捞一个温良恭谨让，也别捞一个事业的成功，也别捞一个家庭美满，这些就更不值得捞了。但是呢，该做的你就尽力去做就行了，世间的事儿不过如此。对，就是说你们不明白，你们说了咱好做。实在不行了，不光有茶，不光有普洱，不光有陈年普洱，不光有这个陈年普洱，没准还有抹茶蛋糕呢。你哪儿听不懂？你说一说。不捞磨个什么没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杨婷啊，我们从来不会夸奖懂了的人，你放心。不会夸奖的有学有证的人，你别往那个路上走。不，就是说的是，好像是大会宗稿还是谁啊，还是哪个禅师说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要求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惊天动地，不要求你惊天，不要求你就是说的是那个辩才无碍，不要求你滔滔不绝辩才不碍，不要求你就是什么都懂，佛经上的所有的都看得明白，不要求你这个要了很多人来学佛法，不要求你弘法弘得很热闹，也不要求你在世间做得多么兴旺，也不要求你家庭美满，也不要求你为人有多么多么那个，有多么多么就是说的是圆滑，就是世间法上没有任何的要求，你出世间法也没有要求你，只要你一点就是明心见性这一点，只要你这一点透脱，杨婷，只要这一点点透脱，所以你别着急懂个什么东西。文化少的人他跟明心见性也完全不违背的，没关系没关系，可不是听懂了个什么。 越听越对听不懂没有信心才好，也不要求你打坐出一个什么伟大境界，都不要求你，只要你一点透彻，只要你这一点透彻，不要你别的。东和尚家里古董倒有，诗有时，这是刚才上面的那一个，看一看，别讲新的，就说这个吧。哎，对，就是这一个，会吗？不会你就受欺瞒了，对于这个，就是说的是谁不懂啊？不懂哪儿不懂啊？就是会吗？是不是不会呀、啊？是谁？还有谁不会呀、啊？我看一看这个西班牙的有一个师兄，他是不是不会呀、啊？前面还有谁不会呀、啊？还会吗？不会。刘文，我不清楚你情况。你说这个不会，你没有像西班牙的那个说你那不明白，所以你这个不会啊，我恰好回你一句，不会恰好，正好不会，大好不会，不会最亲切，完事儿。你得说说你具体的是不是真不明白，你能看出来，我看你这个很像是过来就是啥的，就是来那个的。来试探人的，你这不会恰好，你以为我会让你会啊？不会最亲切，你是刚来的，你是刚来的，我也是刚来的，没关系，不懂啊，不懂，我们这个就是你具体是哪儿不懂啊？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咱们这个茶馆很多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的有心中心的修心基础比较好，但是你没有修心中心的基础，咱在这儿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要换一种说法，所以我得问问你啊、七百座，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是懂还是不懂？没关系，你实话实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是明白的，明心见性这个理你是明白的。那你这个明白，那你说一说你明白了一个什么也行，你说说你明白了一个什么。还有这个师有时坐良久，周氏左右曰会吗？就是这句话有没有不明白的？问问他，看看他明白了一个什么。你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就是你明白了一个什么？我听听，你明白了一些什么？你就是坦诚的说一说呗，坦诚的说一说，就是说你怎么考虑的？明心见性这儿，会吗？是什么意思？会吗？就是懂吗？懂啊，怕你落到知见里面，所以一般用个会。你看看那个会啊，它有一个有一个成语叫做心领神会。心领神会这个事儿啊，就跟我们学道理，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所以三加三等于六，四加四等于八。它前面是有一个基础，然后你通过推理思索，然后最后明白，哎呀，我知道四加四等于八，这个东西就叫做懂了。因为它是有一个逻辑思维分析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你的思维分别来的。而心领神会就不是了，心领神会的这个东西就是它跟这个逻辑推理它有一定的区别，所以说这个会就是避开了那个逻辑推理啊，避开了。比如说吧，一般学习了什么东西，他会说这个东西你懂不懂啊，你明白不明白啊，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他切记懂切记明白，所以他会说，他又换了个词儿叫会吗？会吗的意思就是你明心见性吗？就是这个意思。明心虚妄不可得啊、明心虚妄不可得，明心虚妄不可得。如果明心虚妄不可得的话，会吗？你说不懂这个，那你不懂也是不可得的，不懂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会就是说发愁自己不懂呢？既然明心见性都不可得，其他的还可得吗？人家会不会又有什么干涉呢？你为啥在这不懂了，你都反倒驻足停思了？刘文，我说的不知道你明白没有？既然明心见性那个心性都是不可得的，那你这个会不会，这不是不可得的吗？你为什么就是会说一个自己不懂呢？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不可得呀？能做到吗？就明白了不可得，但是还做不到不可得是吗？你是说从字面上说不懂啊？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就是说这一句的字不懂，还是说下面的它整个的是整个的有一个长段？会吗？不会啊，不会你就被瞒了呀，不会即瞒辱去，不会你就被瞒了呀，说个不会你就被瞒住了呀，说你不会就这么说吧，说你不会就冤枉你了，这样解释也不错。会吗？ 他说不会，说你不会就冤枉你了呀，说你不会就冤枉你去了呀，说你不会就冤枉你了，我你说你不会我就不相信你不会。这回听明白了没刘文？他看了很长时间，会吗会吗？他们说不会，众人就说哎呀你看我们老师看我然后问会吗，这是啥意思啊，我们能会个啥呀，明心见性就这看一下就完了，那不行，你看我一下我也没有明心见性啊，所以说不会。老师就说了，说个不会你会不会看我呀，你不是看见我在看你了吗，你还要什么呀，所以说你还说你还有啥不会的，你都会看我你还是还有啥不会的呀，说个不会，说个不会冤枉死你了，不会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对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前面的那个不会是这个意思，后面的不会也可以是这个意思吧，不会不会不会就冤枉死你了，你咋不会呀，你明明是会，你还在这哭着喊着说不会，你明明是会，你不会你怎么会看见我看你呢，你怎么会听见我问你呢，你明明在会嘛，你一直在会，然后你理直气壮的说你不会，就是你就一直坐在饭桶里面，然后你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我没给你饭，你自己坐在饭桶里面你还说我没有给你饭，这不就是吗，是什么呀看了一圈二，对对对对，看了一圈二，明心见性会吗是什么意思，明心虚妄不可得，明心见性爬倒一大片，金有林不明白是傻，前伟问了一个不明白是傻，傻是无明，咋整咋整，前伟救我们，前伟你来整计整计我们，蒙你垂体整计呢，清源白家酒三盏，吃了油到未沾唇，这不就是吗，这不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什么呀，打的就是你这个，这不就是吗，认着变瞎你不知道吗，刘文有一句话叫认着变瞎你听说过没有，还有一句话叫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听说过没有，还有一句话叫金怡虽贵金屑虽贵入眼成怡听说过没有，你那个明白啊，就明白的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站稳，你说了你是修行七百座了，我就假设你是一个修行七百座的，因为以前跟你没有过交流，就你这句话你明白了什么，你说你明心见性你是明白，明白这个心是虚妄不可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你没有把它扔掉啊，有一个事儿你没有把它扔掉啊，这个事儿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奥秘，明白心是虚妄不可得的，你这个明白也是不可得的，你这个明白什么时候扔掉啊，明白不扔掉你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看古时候的人啊，这修行人是这么说的，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啊，你知道吗，心是虚妄不可得的，所以说也并没有一个回答，任何的回答都是不可得的，你为什么还要在我这儿讨一个答案呢，为什么还要告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所以说啊，你在不可得这个地方上你还没有，就是说的你这个理儿啊，你就是说你就是这个明白，你把这个明白扔掉吧，来得太浅，你这个明白来得太浅，扔掉明白不可得，扔掉你扔掉这个明白，扔掉这个明白就是扔掉这个明白就行了，你不心都是虚妄的，你这个明白不是虚妄的吗，不是不可得的吗，你要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不可得的道理啊，你就不会上我这些当了，你知道禅宗有很多东西都是让看你上当不上当呢，怎么回答怎么回答都是不可得的，怎么回答关明心见性什么事啊都没有交涉，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一会儿绕还可能把你绕进去，所以就是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不可得了，见就是性，不对，见就是性，相就是性，真空妙有，相是浪花，性是水，不对，现在浪花跟水都抽干了，这个河根本什么都没有了，水呀、浪花都抽干了，问你这个时候哪个是相哪个是性啊，杨婷就着你这句话，相是浪花性是水，这个时候的话水都抽干了，连水都没有也谈不上浪花了，这个时候我问你哪个是相哪个是性啊，这个不会就正好是了，这个不会上你说这个不会了，这不就是相吗，谁在说这个不会呀、这不就是性吗，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像是浪花性是水，这个道理这个比喻是对的，这个比喻是对的，这个比喻是对的。 但是这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性啊本身呢、啊、它是就这么说吧，浪花多种多样啊，它可以表现的多种多样，你可别死在有一个什么真的一个性，它跟那个浪花啊是那个啥的，是隔离开的，你别把它认为它是隔离开的，它不是隔离开的。所以说你这个道理啊，你这个道理别只死，可以做这样一时，就是说的有时候全且这么用，你在跟人家解释的时候人家不明白，你跟人家就是解释，让人家有一个气入的一个门，入点门，就是给他拿个拐棍啊，把他好往里头捞，这个时候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就是他要是真的想进来，你最好把这个拐棍扔掉，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究竟之理，究竟之理的就是哪有什么浪花，哪有什么水啊，你说什么性和说什么相啊，这个时候容得你说性和相吗？当下性当下就是相，相当下都是就是性，前面的已经说完了，后面还再说什么浪花跟水啊，再说一个那个就割裂开了。理上来说的话不错，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只能假设你没有学过佛理，那么你用这种佛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一种解释也实在不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扔下那些思维，相者何人，性者何人，相者何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杨婷啊？你看你前面说了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后面又来一个浪花跟水，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到底站在哪个立场上再说？陈淑华还是应该修心中心，还是应该修心中心，先修心中心吧，你现在不执着这个相你做不到，你现在做不到，你先修六字明，多念六字大明咒，多看看齐老师的开示和元音老人的开示，不去执着这个相你现在做不到。但是你往这方面努力是可以的，你这一句话不完全对，但是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这一句话不对，整体来说它不是究竟义，但是作为一个方便的用功方法是可以的。你现在用功方法就是尽量的别去执着相就行了，本来就站着呢，还扔掉拐杖站起来。佛杨婷，看看你哪儿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比喻是可以这样比喻的，因为你呢就是佛理这一块，你的就是说的是佛理上的佛教理论的思维没有建立，没有建立，这是你自己在建立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相是浪花，性是水，这个比喻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但是你不能那个不粘着，反正是不大对，还是不大对，还是不大对，你还是在一种思维理路上，你就是说的是元音老人的书，就是看那个心经觉引那一本书，还有的话就是心坛谐音，你现在就是看我给你推荐这两本，这两本如果你都读多遍了，那么你这个心经觉引可以不看，如果心经觉引你没有读多遍，你先看心经觉引再看心坛谐音，把这两本书仔细的读，然后其他的时候就继续打坐，你打坐加坐不加坐没有关系，但是把这两本书认认真真的读，你这个两本书哪一点不明白的你随时联系着，其他的书不用看，你就看这两本啊。打坐不加坐也可以。对，就先这样，有空看就行，你也别当个事儿，你有空看慢慢看，不着急，等到你有问题的时候再问我，慢慢读。时一日将蒲团于头上曰：汝助人那么时，汝助人那么时，难共语。众无对，师将坐，却曰：犹教写子。这又是这跟上一个蒲团在一块儿的，他就是这么有一个道具。以前的禅师啊，那道具经常是福子，他呢算是跟蒲团算是杠上了。哎，喜欢摆弄蒲团是因为啥呢？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肯定是借助打坐，这个打坐起到的分量比以前更重了，我是这么理解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摆弄蒲团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十一日拈起蒲团，示众曰：一切诸佛皆从这里出。然后掷下，拨开胸，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把那团一扔，拨开团，拨开胸，什么意思啊？大家又懵了。然后有一天他又把这个蒲团又顶在头上了，大家就是这样的时候，正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很难跟你有共同语言的。你看把蒲团顶到头上，大家正这么的时候的，就是说是只有打坐是最伟大的事儿，最殊胜的事儿，不能再殊胜了，我们是一群实修的人，我们是一群真正在修行的人，你这么的时候我很难跟你有共同语言，咱俩就没啥说的。 然后大家没得说，然后他就准备把蒲团塞在屁股底下准备坐了，就这样就是把顶在头上，你们这个时候的时候这我很难跟你说话，然后呢把蒲团往地上一扔就一屁股坐上去了，然后说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理解的妙，怎么理解的妙啊？你要理解的妙，就应该一下子坐缺你，坐缺你。打着坐一定要打坐，就是心中心这个打坐一定要打坐，一定要打坐。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心形上，我们的心形上说话反映的是我们的心形，并不是教你说我们的心形上要把这个坐踩在底下。打坐是本分事，这个事有什么可推的呀？该做就做了，是你的本分事，凭着打坐来说话，卖呢？卖你的坐数呢？还是怎么着啊？所以把这个蒲团给他坐去，给他坐去。拔胸毛的呗，就是说的是你说的那个是吧？坐去，把这个蒲团子给坐去，还必须要求你打坐，还必须要求你打坐。你看看老师开示的时候，在这一块的时候怎么样？是说了说自己打了多少坐，说别人打了多少坐，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是不可，就是说的是不可在这儿那个不可卖弄的，不可卖弄的，不可就是说的是拿着这个，或者第一不能卖弄，第二呢也不能就是说的看别人，就看打坐多少时日来判断他的修正，不可拿打坐多少时日来判断他的修正，但是呢他一定会打坐很长时日，这个倒是。所以说就是说的把蒲团顶到头上，你们都这样的时候我很难跟你们说话，很难跟你们说话。你把这个事儿看成是修正，把这个跟修正完全等同于一回事儿，这个时候很难说话。然后呢就是在把这个蒲团是干啥的，蒲团是用来做的呀，要做了什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话了。这两个都是玩蒲团的，玩蒲团的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就是比喻打坐的，比喻打坐这个的，还比天天就是玩弄这个蒲团，踩来踩去还离不开它，还离不开它。实际上它天天还在打，要不然不会是把那蒲团子扔了又顶到头上啊，天天还是在打坐的，没抛开这个。妙到哪儿了？冉小妙到哪儿了？你说说治下变治下这个地方哪里妙？哎，我觉得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当然了，这是一个猜测，这属于我们吃瓜群众吃出来的瓜。这属于我们吃瓜群众吃出来的瓜，到这个时候打坐多了，对对对，吃瓜学生吃下来的，扔就好，你知道扔就好。这个仰山下的法寺里面有好多那个韩国的新罗国的，好多韩国的。冉小红，你可不能做做样子扔啊，你在修行中我建议你要真扔，不可总是你思量，不可总是拿捏。你这个地方让你考虑清楚，你到底是要捡一个东西还是要扔东西，是捡一个东西还是扔一个东西，这个事儿你考虑清楚。我这边呢就是说的是要扔的，要扔的。你站好哪一派啊？南塔永禅师法寺啊，这个也是，就是仰山下面有一个西塔，有一个南塔，这是南塔下面的，这个南塔下面的芭蕉慧清禅师，芭蕉慧清禅师，成州芭蕉慧清禅师，新罗国人也，上堂拈拄杖子，哎，上面一个是玩蒲团的，这一个是玩拐杖的，上堂拈拄杖子示众曰：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人家上堂是这样的，你有拄杖子我夺去拄杖子，你没拄杖子我给你拄杖子，然后扔了一个拄杖，把拄杖一扔下座了，对不对啊？古人是这样的，拿着拄杖子说完了，拄杖子一扔走了。他这个正好来一个相反的，你有拄杖子我给你一个拄杖子，你没拄杖子我夺你的拄杖子，然后呢拐着拄杖一拐一拐的下座走了，正好是跟人家相反。你说说是他是不是换颠呢？这人是不是换颠呀？怎么跟人家相反呢？就奇怪，有拄杖子我给你个拄杖子也就罢了，为什么你没有拄杖子我夺去你拄杖子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上我就联想到了咱们现在喝茶呢，喝的这种茶呀，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啰里啰嗦的，而且呢还就是那种名破迹不堪的讲道理的。从讲道理上的来说，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一个啊，就是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啥呢，元音老人说的就是大地平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虚空粉碎，虚空粉碎。 虚空了怎么粉碎啊？你无主帐的，我怎么还能夺去你主帐子啊？你无主帐的，我夺你主帐子，这是咋回事呢？虚空咋能粉碎呢？虚空咋能粉碎啊？这个黑龙江的刘文，你说说，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你无主帐子，我夺你主帐子，为什么呀？田伟，你说说吧。你真要让我说道理啊，并不是没有一个道理的，你是逼着我在讲道理吗？他有了另外一个主帐子啊，这个主帐子就是我没有主帐子，他把这个当成主帐子了，所以要给他夺掉啊。不着没有吗？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夺机人之实。对，这句话比我的解释更好一些。本来就没有，哎，对对对对对，杨婷，你能够经常的提醒自己这个就行了啊。错了错了，老板，这一次记在我头上，罚请客一次。你无主帐子，我夺你主帐子，夺机人之实比较好。说空说有都不对吗？说空说有都对，但是我是不对的。说空说有都对，空有什么错啊？有什么错啊？是我错了啊，是我错了。你不懂，你在听，你不懂。把你的为什么夺走？对了，你有一个为什么，再给他一个为什么？按照这个南芭蕉，就是芭蕉禅师的这个，就是他有个为什么，再给他增加几个为什么？给他夺走干什么呀？再给他增加几个？你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告诉我虚空粉碎这个地方上你怎么理解的？元音老人说的虚空粉碎，为什么元音老人会说一个虚空粉碎呢？虚空它根本都是没有的东西，它怎么粉碎呀？虚空它本来就是空的，它怎么粉碎呀？大地平沉你可以理解，哎呀，是那样子的，就像轰然坍塌一样，可以理解。虚空粉碎是咋回事呢？这个地方上是值得好好参参的。我感觉啊，我感觉刘文这个人啊，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坐了的，还是老老实实打坐了的，连空也没有，连空也没有是什么呢？连空也没有是什么呢？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还在努一把什么力呢？觉思量，觉思量，就是你还要努一把力，就把这一点给你觉喽。觉思量，觉你那个思量，觉你那个明心见性的，觉再觉喽。那个明白呀，明白一个不可得呀什么的，这个东西得觉掉。这个理呀，这个理呀，就是说的是你掌握的理路都没有错，但是就是这个明白还是害到你了，还是害到你了。你还是老实打坐的，我感觉这个刘文是老实打坐的，是老实打坐的。但是呢，你就是说是要捞摸个什么东西，你就捞摸的不对，你就捞摸个什么东西害住你了。我不知道你捞摸了多长时间呢？你打坐有700座，你是捞摸了有2年了吗？还是怎么了？不能再捞摸了。眼瞅着也快打完了，到时候的话不能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那你这3年不是亏了吗？所以说你这个理啊，既然也没有什么错了，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教理上的一些很明显的矛盾和问题的话，这个教理要放下。觉思量，死心塌地的再打一打，就是说的是拍着自己的胸脯，拍着良心问问自己，到底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些道理会的再多也不等于明心见性，把那些东西都扔开，扔开之后再打一个月，再打一个月试试，再打一个月试试。连空也没有，说你是讲道理不契入实相。你那个道理就是说的是，那你就把道理扔掉吧，你把道理扔掉吧。不契入实相，你打了700座了，你现在只有300座可挽回的时候了，那你赶快的先死心塌地的扔掉吧。你先扔一个月，就是现在告诉你就扔一个月，就扔一个月。这一个月就是说的是不管你加坐不加坐，那不管，就剩下来的就当一个僵尸，行尸走肉，行尸走肉，当一个行尸走肉，当一个行尸走肉，一个站着的一个尸体。吃饭睡觉工作该做都做，但是呢就是应付着做，应付着做，就像僵尸一样去做，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像一个已经死过了的没魂的人去这样去做，然后只打坐。对待这个佛法也像一个没魂的人，没魂的人怎么管懂和不懂呢？就这样先打一个月再说，就是一个月集中精力，你做一件什么事，做一个没魂的人。什么是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不说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吧，什么叫明心见性？你就这么说就行了，还说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指的是道理上的会，你心里头没有一点妨碍，没有一点的磕巴，你自己是知道的呀。 明心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就是了生死，永断两种烦恼，永断两种烦恼，两种生死，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永断两种执，人我执，法我执。这么说吧，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就是没有一点烦恼和疑惑，彻底断了烦恼跟疑惑，这就是明心见性。有的人他是体现到烦恼上，有的人他体现到疑惑上，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道理呢，道理上的它并不能够代表你没有一点点疑惑。你自己有没有疑惑？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心里头有没有一点点疑惑？有没有一点点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吗？哎，这个事儿都不是谁相干的了，就是你打多少坐，讲多少道理，可能也不相干。尤其是你讲多少道理，可能也不相干。你讲了多少道理，你难道没有疑惑吗？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关系到明心见性了。学道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学道理那是帮助你走上明心见性的道路，但是不一定代表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继续加坐，他不是加坐，他到700座了，他加坐不一定有劲儿。杨子涵，你是个爱吃瓜的人，咱俩就是咱俩都吃刘雯的这个瓜，刘雯这个瓜，他到700座，他加坐不一定有这个劲儿，但是他需要在另外一方面使劲的努力用劲儿，是哪一方面呢？不许捞磨什么，不许思量什么，就是在这一块不许动心思，世间法上绝对不能动心思，出世间法上也不能动心思，就是说行尸走肉这样死打坐，除了打坐就应付着活着，就像一个喝了酒的糊里糊涂的葛优瘫一样那样的去工作去生活。到点了，到点了，把五拐杖夺走。对，说的对，把那个心虚妄不可得夺走它。没到点儿。什么是不明心见性？我看看这个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这个是哪儿问的？什么是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那个是谁问的？包头李瑞华问的是什么是彻彻底底的明心见性？什么是不明心见性？他这个不是对我说的，应该是喜欢齐老师这种反问方式。挺好的，挺好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没有固定打烊时间，那不能老拖着。你说彭师兄要加坐，彭师兄以前的那些教理什么的，看的也就是那种的味道。反正你彭师兄，你多看看，你先多看看禅宗的，先多看看禅宗的，老调明白可以用这个。好的。百座刚打了60座，刚打坐60座，你不敢当行尸走肉啊！百座刚打60座啊！我给你教一个另外的诀窍，你就不要当行尸走肉了，你当一个另外的诀窍。你呀，刚开始是一个小白，初就是说的，就是初来乍到，初来乍到的小白，你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小白，什么错都可以犯的，没关系。就是说的是那个打坐的事儿，你要如法，剩下来的事儿你犯错也没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样啊？不是要求你当行尸走肉，要求你放下。你放下，你犯错也没关系，你先别加紧着去学，你就放下，你坐下就是用放下休息的心态来做。但是呢，一切的放下休息的这个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打这个坐。你有那个攒劲儿的，努力吧，用功吧，你就好好好好的多用在打坐上，然后坐下就好好的去放下。你当你一想到加油吧，努力吧，你就赶快放下放下，这就是你的加油，加油努力的去放下，这就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劲儿也特别的大，把这个劲儿用在加油，就是一加油就加油着去放下，加油着去放下，有一点点不放下那就不对了，要加油着每时每刻都是放下的，要这样，这样就行了。然后呢，剩下来的劲儿就用在打坐上，打坐上好好的加油，好好的去念咒，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打好每一坐，坐上再疼不能散手印什么什么，这些你都知道了，摆坐以后再说。摆坐以后先看那个正题启用百则，看了之后有什么不明白再来讨论。签做完，李瑞华签做完，道理都明白，说道理都明白的人都不是明白的，说道理都明白的人就根本就不是明白的，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道理都明白这就是一个套路的话，他说的这个明白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那个道理都明白呀，就这么说吧，什么样的道理，老人不是举过例子什么叫做理吗？那个做饭那个米，放多少米放多少水，这是道理，告诉你放一指肚的米，放一指肚的水，然后呢就是把锅盖一盖再去焖，这就是道理。然后你真正的去做了，这就是你实际的去做，你把它焖成了，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你焖成了一锅米饭给我们吃了，我们这是熟的，这是你去做的， 所以这个道理啊，你要是会了这个道理，你一定是明白的，你一定就是做起来是没有妨碍的。你要是道理明白你做不到，你这个道理明白肯定不对。所有这里面说道理明白的，这个道理都明白错了，就这么简单。你明白的那个道理是错的，你明白的那个道理是错的，不知道该往哪方面。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没有你使劲儿的地方，他不使劲儿，也没觉得有什么放不下。没觉得有什么放不下的话，你为什么还想要加劲儿呢？你正放不下一个加劲儿，你正放不下一个加劲儿呢。你怎么是没什么放不下？从你这句话都看出来你放不下了。这个地方上很微细的，很微细的，不容得偏差，不能马马虎虎的来的。无差无节，只有关节，那是差一节。你这里正好还没到不在明白里，还没到不在明白里，还没到明不在明白里，怎么也没觉得有什么放不下呢？你就是那种的形象的思维太多了，形象的思维的那种的大心的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事儿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针尖对麦芒的，它就是一，它就绝对不是二的，也绝对不是零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这么一个觉受，那么一个感知，把它加进去，跟这些觉受感知没有关系。到底是咋回事？驾照是考出来了，不会开车，那没有用。明心见性，千座没见性，等于白打了吗？你是什么情况啊，刘晓坤？我不知道你是啥情况啊，你是没打坐的，还是正在坐的，还是已经做完千座的？是没打的，还是正在做的，还是已经做完了的？没打开过800座了，那就是说等于千座没见性的话，千座没见性，你再接着打一段时间，你想真求解脱的人一定能见性。千座没见性等于白打了，这句话看对什么人说了，看对什么人说了。他老是在那儿的话，对见性这个事儿一点都不上心，打的千座对这个事儿也不上心，这个时候就得对他这么说话，千座没见性就等于白打。他总是卖自己的千座，总是对见性这个事儿不上心，他对打坐这个事儿很上心，那不就告诉他吗？千座没见性就是白打，他在卖自己的打坐，他对见性这个事儿根本都没怎么考虑过。这时候可以跟他这么说，不一定呢，要看什么时候了。对你来说的话，你只要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你真的是发心求明心见性的，你就老实打坐，千座没过你接着打，没关系的。千座它是一个不是定的那么死的，每个人的因缘不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的话，你不是知道你没见性吗？你不是知道你800座了吗？对不对，刘晓坤？没打开过，你不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没打开过吗？你不是知道你800座了吗？对不对？你就是这个就是了，这个东西一直在，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能一声，这个东西一直在，你没打千座这个东西也一直在。所以说啊，就是你的思想有问题，所以说是不肯见性在哪儿，总想再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没离开过的。所以打坐不是加一个东西，但是你越打坐不是烦恼越少了吗？就是这个道理。打坐并不是加一个东西，打坐是减少你的妄想执着的。你妄想执着减轻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对你说的。你这个就是说你就坐在饭桶里呢，你还说你饿，你正坐在饭桶里呢，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说出来个啊，这个东西它没离开过你，你怎么叫没见性啊？你会就说明你会这个见性并不比你会就说明你会见性，你会性，性就是就是性，你还要啥呀？你想要个啥？你想要个啥呀？脱开的不对，那个脱开的不对，刘晓坤，我告诉你，那个脱开的不对，别受他瞒昧，他是害你的，我绝对不是安慰你，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那你想要个脱开就影响你见性了呀，所以你就一直不能见性，知道吧？你就不能一直见性。哦，你看看你又卖了一下你的性，你看看你这个你想不见性啊，性你可是躲不了啊，这个性啊你什么时候都躲不开的。你又哦了一下，你看看，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公案，城东老母，他不想见佛，他就捂住眼睛，他不想见，但是他捂住眼睛，佛也在他指头缝里头出现，他躲哪儿哪儿都是佛，他躲哪儿哪儿都是佛，他烦死了，他不想见这个佛，他见着佛他就想回避，但是他躲哪儿哪儿都是佛，他后来就用手把我眼睛捂住，结果佛在他手那个手指头缝里头，你看看他怎么躲得过去呢？修行多问题，老师师兄的问题不一定准确，多问。 清楚，多问老师哈。你要是去奔着那个脱开去了，那你就离着打离着见性越来越远了，你就离着见性远了，你就背离了见性了。你追着那个脱开去，你就背离那个见性了。见性的机缘有很多很多，不一定都是脱开的。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公案，很多不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这儿会了吗？所谓的会就是一句话这儿呀，原来这个就是根本再也不受你瞒了，一句话这儿知道这个一直都在呀，这不都是这样的？有多少？我们学了这么多公案，有哪一句说脱开了？有哪一句说脱开了？越追求脱开，离得越远了。你可要弄清楚。嗯，佛真忙啊，一刻都闲不住。不是说佛真忙，也有道理。对对对，王乐行闲。你现在有事儿还是透不过？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不对。事儿是分两种的，一种的事儿是如你的意的，一种的事儿是不如你的意的。我给你讲一个现代的笑话，咱现在已经下课了，过了十分钟了，已经是下课了。我给你讲一个笑话，事事如意的那是漫画，是有的事儿不如意的那才是生活。不如意的事儿很多，怎么叫透不过了？不如意的事儿很正常，这就叫透不过啊！你偷换概念，这绝对不是事儿上透不过，它只是不如你的意，这很正常。你要是真透不过，你现在已经死了。咋透不过啊？都过去了，哪有一个事儿不过去的？偷换概念，你不如意了叫透不过。修法是为了让你万事如意的，那连不修法的人都知道万事如意的是漫画。已经下课了，已经下课了，该散的散啊。刘小坤，你呀，你就要那个洒脱，你要那个洒脱，你要那个洒脱就不对了，你过去了就已经是洒脱了，还要还哪有一个洒脱在啊？你被这个洒脱绑住了呀，你要那个洒脱干什么？谁说修法是洒脱了？谁说修法是洒脱了？那个洒脱是的糖豆，你非要追那个糖豆，你追那个糖豆干什么啊？那个洒脱的人呢、啊、为了显示那个洒脱，哎呀这也没事那也没事的，天天在这儿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有什么大随便吧随便吧，那一种的他都被洒脱给缚住了。不要洒脱了，我就愁，我天天都愁死了，我天天可发愁呢，连我们单位的人都劝我呢，我可愁呢。我们的单位的人说，哎呀你要心如平静啊，我心说什么心如平静啊，要凡事心如平静啊，我们单位的这么说呢，还愁，我就是愁，我都管那个洒脱呢，这是容易要一个洒脱跟自在呢。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你发心正你就知道了，这两个没关系，都没关系，这些事儿都没关系，啥洒脱自在呀、啊、那佛魔说的，我当时的时候你将来，我现在坏不了你，我将来的话会穿你的衣服混在那个家那个僧人堆里面来坏你的佛法。魔当时这么说了，佛还流眼泪了呢。你是咋地啊？你是要学庄子啊？你还是学佛的呀？要洒脱是学庄子的，那不是佛法。愁死了，哎呀简直是愁死了，对对对，愁的都下不了课了。像说仇人仇煞人，对对对对对，今天就到这儿吧啊！今天上的这个课真是愁死了，一江就是春水向东流啊，简直是，哎呀，
嗯。今天这堂课呀、啊，算是我们茶馆收回了一点银子吧，好久没有收到那个茶钱了啊，郭老师，今天算是收了一点银子，我们下周继续喝茶。那师兄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四见。那谢谢老师。